心灵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罗西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哥罗西书是一封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当时哥罗西教会受到一些异端的搅扰，他们诱惑信徒不再看重基督救赎的能力，所以保罗就用耶稣基督是神一切的丰盛作为主题来教导弟兄姐妹。
是啊，保罗在开头的引言里流露出他对异端的关注，他特别在问安里强调神是信徒的父，也是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谓父，就是一切属灵事情的源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既然从神的仆人以巴弗那里领受了这个正统的福音真理，他们就不需要再回头去接受那些叫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方法去得救的异端。
所以保罗一方面为哥罗西信徒领受了福音感谢神，同时也为他们祈求，希望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能够用生活去见证神，多结果子。
在短短的问安和祷告里，保罗把福音里最基本的道理都讲了出来，就好像当年彼得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3节跟14节，保罗为他们感谢神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保罗在这两节里用了一个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用过的字来称呼主耶稣，爱子。中文圣经其他翻成爱子的地方，在希腊原文都是用神所爱的儿子。爱是个形容词，可是保罗在哥罗西书所用的爱子却是名词。
保罗所强调的不是神所爱的儿子，而是强调两个意思，一个是爱的神他的儿子，另外一个，这句话可以勉强说成是神的满有爱的儿子。
不错，如果我们回头想到保罗在前面第四节为哥罗西信徒的爱心感谢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是要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他们的爱心就是来自这个爱的源头神和他的儿子。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也说，神就是爱，爱的神借着耶稣他的爱子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信徒又借着基督把神的爱表现出来。这位爱子在基督徒的信仰里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接下去保罗就要说明这位爱子到底是谁。
接下去的部分也就是哥罗西书主要的内容，前面的一部分是教义，后面的一部分是实践。
在教义的部分一开始，保罗就分成三个段落来说明这位爱子到底是谁。所以第一章的15节到19节就是谈到耶稣基督至高的位格，然后从第一章的20节到29节，保罗要谈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第二章的整章呢，保罗要谈到耶稣基督完全的智慧，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这是因为搅扰哥罗西教会的异端，他们贬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保罗就把耶稣基督的位格放在最前面来谈。他向信徒说明耶稣基督至高至尊的神性。
其实这样的教导在今天还是非常实际的，像现在在很多地方很猖狂的耶和华见证人会等等，也同样是否定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
是的，有关基督至高的位格， 保罗他也分成三方面来教导，其中第十五节是从耶稣基督和父神的关系来说到他至高的地位，十六节和十七节是从耶稣基督和万有的关系来说到他至高的地位，第十八节和十九节是从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说到他至高的地位。
我们现在就来看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关系。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节经文说到，耶稣就是人不能看见的神具体的彰显，他就是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过，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神是不能看见的。不但人的肉眼看不见神，就是人的心思也没有办法领会神的事情。可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却具体的把神的形象向人彰显了出来。
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也说到，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荣耀和神的本体都是抽象的，看不见的。神把人看不见的抽象的自己的荣耀借着耶稣变成具体看得见的光辉，神也把人看不见的抽象的自己的本体借着耶稣变成具体看得见的真相。
对，像这个希腊字有几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形象，指的是内在的品格性情。其次呢，形象是本体外表的样子。主耶稣是神的形象，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样子彰显出来，叫人看见他就认识本来看不见的父神。不但看见神本体的样子，同时透过耶稣的言行工作认识神的圣洁完美没有瑕疵的本性。所以耶稣曾经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
为了强调耶稣的至高性，保罗在第十五节下半节接着说，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个首生的意思就是耶稣不是被造的，他是从起初就存在的，又和神有同样的生命本质，他就是神了。
今天大多数的异端也跟当年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异端一样，他们贬低耶稣至高的神性，说耶稣是一切受造之物里首先被造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撇开耶稣拯救罪人的救恩，叫人去寻求其他人为的方法好得到拯救。
耶稣和神同等，他的道成肉身就是神具体的彰显。从保罗在十六节和十七节所说的话，保罗用耶稣基督和万有的三重关系来说明他的至高，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我来念，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十六节里所谓的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很可能都是当时的异端或者哲学为灵界定出来的不同等级。保罗用他们的说法来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即使在灵界真的有像异端所说的不同等级的权势，他们也都是主所造的。
这节经文也强调了耶稣是创造者，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在希腊文是 en ato， 用英文说就是 in him， 还有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希腊原文是 di ato， 英文的意思就是 through him， 透过他，靠他创造的。保罗强烈地说明耶稣就是造物主，他的至高性是不容挑战的。
第二个耶稣跟万有的关系，就是他是万有的拥有者。因为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 说万有也是为他造的，希腊文是 eis aton， 在英文就是 for him。 这个词不但有为他的意思，也有归属于他的意思。主耶稣不但是创造的主，而且他是万有的拥有者，他就是万有之主。
保罗说的第三个耶稣基督和万有的关系是耶稣是万有的统治者。因为17节保罗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意思就是耶稣也是维持万物管理万物的统治者。
是啊，有些异端虽然承认有神，可是他们说啊，神造了这个世界以后就任凭他自由的发展，不管他了。可是保罗针对这样的说法说，从还没有这个宇宙之先，他就已经是一位主治者，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停地用他的全能来统管万有，使宇宙万物都能够按照他的计划运行，完成他的目的，因为他是万有的主。
保罗说了基督和万有的关系之后，接着18到20节他就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强调基督至高的位格。万有是神创造的，教会也是神崭新的创造。万有包括所有的人类，教会呢是蒙神救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关系。所以保罗也从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开始，和基督是教会的丰盛三方面来说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我们先来念第18节跟19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保罗在这里说到基督和教会的第一个关系，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个首呢就是头的意思，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最高领袖。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和23节保罗同样的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可见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就是身体和头的关系。
基督跟教会的第二个关系就是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原始的意思就是创始者，跟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起初是一样的。创世纪里的起初是说到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开始，照样基督也是教会的首创者，是教会的开始。
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只需要凭着自己的全智和全能就完成了。可是当神要创始教会的时候，却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从死里复活，把所有死在罪中的人都拯救过来，召聚到他的教会里。因为他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配做教会的元首，配在凡事上居首位，配被高举超过一切。
我们说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第一他是教会的头，第二他是教会的创始者。接着我们要讲到第三点，就是第19节说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意思就是基督是教会一切丰盛的来源。
居住在圣经里是一个常常用到的字眼，它是指一个人里面拥有他，这是一种紧密的生命关系，而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暂时的住一会儿。
既然父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那么任何拒绝耶稣的神性，拒绝相信只有借着基督才能够进入他教会的人，都不可能在基督以外找到任何父神的丰盛。所以异端那些叫人靠着世界上别的办法去寻找神恩典的说法都是假的。
是的，我们从基督和父神的关系，从基督和万有的关系，也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认识了基督的至高性，父神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 这就是保罗所介绍的爱子耶稣。保罗用耶稣基督至高的位格驳斥了异端贬低耶稣基督的错误以后，他就继续用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来驳斥异端的错误。
当时的异端说啊，属灵的神不能够跟属物质的人来往，这种说法只说出了神跟人隔绝的事实，他们却没有说出另外一半更要紧的真理，那就是神拒绝人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
可是神并没有因此放弃拯救陷在罪里的人，他借着爱子的救赎工作除去了使人和神隔绝的因素，完成了救恩，使人因着信就可以跟神和好。保罗底下这一段就是说明耶稣基督救赎的经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节到23节，说到基督救赎的工作究竟是怎么样的工作呢？第二部分从24节到29节，保罗用自己的经历来解释基督的救赎和信徒的关系。
我们先看哥罗西书一章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救赎的工作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所有的受造物都与自己和好。
关于这个与神和好的道理，有几个我们应该留意的重点。第一个，人需要跟神和好，因为人的罪使人成了神的仇敌。
第二，跟神和好永远是神采取主动，因为人的罪是人被神拒绝的原因，所以靠人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恢复和神的关系，必须神主动的来完成救恩。
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说的，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第三，保罗说是叫万有与自己，就是与神和好。有人以为既然保罗说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那么神的救恩不仅仅是为地上的人预备的，也应该为天上的天使预备了。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16节明明地告诉我们，神不就把天使，这里所说的地上的天上的，只是针对当时异端要借着世界上某种媒介物来通到神那里的错误所提出来的说法。
不错，保罗的意思是说，既然世界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需要靠着神主动的救恩来得救，所以呢，除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以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可能像异端或者其他宗教所说的成为人得救的媒介。神让人跟自己和好，只有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来完成的。
下面21节跟22节，保罗就用哥罗西弟兄姐妹自己蒙恩得救的经验做例子，说明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的真理。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保罗说哥罗西弟兄姐妹信主以前跟神隔绝的光景是因为罪的缘故。圣经所说的隔绝就是死。在创世纪第二章17节，神警告亚当，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必定死。这个死字和隔绝是同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隔开的时候，那是身体的死；当我们的心灵跟神断绝了交通，不能来往的时候，那就是灵性的死。这种灵性死亡的光景，不但是哥罗西弟兄姐妹信主以前的光景，也是所有的人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
可是保罗接着在22节里用但字说明信徒生命的转折，他说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他们已经与神和好了。保罗特别强调基督的肉身受死，这是因为当时的异端主张基督不是肉身的受死，而是精神上的受死。
所以保罗强调说，不，基督的死是历史的事实，基督必须在肉身受死，才能拯救肉体活在罪中的人类。
基督的肉身受死，为人除掉了因罪而跟神隔绝的因素，叫人能够跟神和好，并且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神借着基督，把从前在地位上与神隔绝的人引到自己的面前，这就是神救恩伟大奇妙的功效。
哥罗西弟兄姐妹既然领受了神这么完全伟大的恩典，所以保罗就在23节劝勉他们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保罗在这里劝勉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不但要持守他们已经相信并且因此得救的真道，还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基督徒为什么会在自己已经得到的救恩里失去了信心？就是因为根基不稳固。当一个人信仰的根基不稳固的时候，他心里就没有真理可以让他持守。这样的人一旦遇到了异端教训的搅扰，很容易就被动摇，失去福音的盼望。
保罗提醒弟兄姐妹，他们所领受的真理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跟他们一样领受了同样的福音。别人如果可以因为相信这样的福音享受救恩的盼望，他们也不应该受到异端的搅扰，失去同样的盼望。
最后我们说过，执事就是受神委派负责管理神所托付使命的人。神托付给保罗的使命就是福音，所以他称自己是福音的执事，他的责任就是传纯正的福音。
这等于是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盼望是从纯正的福音来的，他们的经历就是所有基督徒经历的写照，他们所得到的福音也是传给每一个人的福音。他们应该坚持这样的信心，我们也同样的要持守所信的福音。
保罗教导了有关耶稣基督为罪人的救赎工作之后，接着下面一段从24节到29节，他就用自己的侍奉来谈到基督的救赎怎么样成为信徒的盼望。
首先保罗从神给他传道的职分说起，24节跟25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刚才在23节里保罗说到自己是福音的执事，现在在25节他又说自己是教会的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福音的执事就是负责把福音传好的管家，那么教会的执事呢，当然就是负责持守教会真理的管家了。
嗯，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传讲纯正的福音是神托付给保罗的职分。对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来说，保罗是教会的管家，这个职分对他的要求就是把神的道传讲的完备。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5节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教会是真理的守护者，所以保罗对教会的责任就是教导和传讲完备的真理。 异端邪说的危险就是他们讲一些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几乎可以乱争的歪理，让根基不稳固的信徒因为搞不清楚而受迷惑。
所以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为了信徒在真理上认识的不完全而受苦，这个苦可能是指保罗当时坐监的苦难，也可能是指为了纠正信徒信仰的偏差，他必须受额外的煎熬，不断地纠正他们，教导他们，要使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更完全。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还不完全，需要保罗去补足，因为主耶稣为了救赎人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已经完全了，人不可能也不能够在神的救恩上为他再多加上一些什么。
对，保罗这么说是因为基督已经为了完成救赎受了很多的患难，现在保罗为了做好守护福音真理的执事，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他宁愿欢欢喜喜地去像基督一样的受苦。
基督为了建立教会曾经在十字架上受过苦，保罗也为了守护教会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愿意和基督一样的受苦。
那么什么是神的道理呢？我们继续看第26节跟27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保罗说神的道理是个奥秘，奥秘这两个字在当时希腊哲学或受希腊哲学影响的一些异端里是指那些一般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事，可是保罗却说这个人以为不能知道的奥秘却向信徒显明了，神的一切丰盛已经借着基督让人知道了。
圣经所说的奥秘绝对不是当时的人所以为的那种没有人能够说出来的事情，圣经所谓的奥秘就是26节所说的，是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可是现在却已经向信徒显明出来了。
以弗所书第三章五节和六节对神的奥秘有更清楚的说明，那里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这样我们就可以晓得圣经所谓的奥秘就是神从前所不为人知的救恩计划，现在借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向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显明出来。
对，保罗在27节还说啊，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不但要信徒得着这样的盼望，他更希望信徒把神怎么样成了他们荣耀的盼望去告诉外邦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也同样的可以得到这荣耀的盼望。
所以保罗在这一章最后的两节经文就解释信徒应该怎么样传扬基督。28节跟29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当异端强调只有少数特别的人才有资格领受这奥秘的时候，保罗却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向人传讲在基督里救恩的奥秘。保罗在这里用了好几次个人，表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传讲神道理的对象，神的道理是给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福音的真理。
对，保罗说要用诸般的智慧来传讲真理，意思就是在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的人就要用不同的方法，该劝诫的就劝诫，该教导的就教导，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所谓完完全全，就是长大成人的意思。保罗努力传神的真理，就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清楚明白基督的奥秘，做个在属灵知识和生命上都长大成熟的基督徒。
保罗说他为此劳苦，又说他是尽心竭力，意思就是他为了传福音，带领信徒在真道上根基稳固，做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不断的尽全力去努力，一直到精疲力尽为止。
保罗深深的知道自己个人的限制。马的速度快，可是不一定跑对方向。牛的力气大，可是不一定是用在工作上。所以保罗说，要照着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意思就是靠着神的能力，他所用尽的力气才会产生巨大的果效。
保罗知道凡事依靠神，这是我们每一个自以为有才华有恩赐的人应该要效法的地方。
是的，这一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再会。
再会。